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请听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要分享的重点。
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你们中间有些人呢，太爱自己的身体了，甚至于想把它带到新的国度去。
有时候，人生的遭遇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忘了去关注真正重要的事。比方说，在四福音书里记载，那些律法主义者提出论到天堂的无关要紧的问题来嘲笑耶稣，似乎这些人关心他们的礼仪和律法过于在天堂所享受到的喜乐，他们想利用当时的各种问题来捉耶稣的把柄。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指出耶稣怎么样回应这些不相信他的人。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第20章，从27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加福音的第20章。路加福音第20章27和28节里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撒都该人呢是唯物主义者，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认为只有摩西五经才够权威性。他们拒绝先知书，不接受先知书为圣经的一部分。所以你要是跟他们辩论，你从诗篇或者是先知书里引用经文，他们呢不会承认这些经文的权威性，他们呢只接受摩西五经。所以他们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这是路加福音第20章的28到33节。他们力图把复活的事变得很荒谬，以至于人们说，哎，真笨，真是愚蠢。因而呢，就彻底削弱了复活的概念。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天使是既不娶也不嫁的。我所了解，神设立婚姻制度的目的，是要给孩子一个美好健康的成长环境。婚姻最基本的计划是让我们能够繁衍后代，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天上的使者并不繁衍后代，所以呢，他们就不需要婚姻。而我们将来呢，也会像天使一样，也不再繁衍后代了，所以呢，也不需要婚姻了。当然，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哎呀，将来到了天堂，我们彼此还会认识吗？当然会了，我们将来总不会比现在更愚蠢吧？圣经说，到那时，我们什么都一清二楚了。你也许会问，但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那要比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更深厚丰富。不过神并没有把这关系的详细情况都告诉我们，他只说我们会像天使一样。那有些可怜的人会说，哎呀，如果我结不成婚，那我也不想到天堂去了。你做另一个选择下地狱，那也不见得好过呀。并不是说你到了那里就可以结婚，我到了天堂就不会再有这个身体了。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分解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非人手所造，是神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说，哦，那我们这复活的身体又怎样呢？这复活的身体将来是怎么样的呢？使徒保罗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保罗是说，你知道吗？神在自然界里已经教导我们关于复活的真理了。因为当你所种在地里的种子，如果不先死，就不能生出新的生命。至于说到身体呢，请你留心听，第37节里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我觉得难过，因为你们中间有些人呢，太爱自己的身体了，甚至于想带着它带到新的国度去。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儿啊，即如一颗麦子或者是别的什么谷。但是呢，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了他一个形体。如果那个形体让神喜欢的，那么我们当然也会满意了。保罗又断言说，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40-44节。所以将来复活的身体与所种的身体不同。我们所种的不过是籽粒儿，但是神呢，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但是那几个撒都该人不明白，于是呢，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也就是说，这个时代这个时候他们有娶有嫁。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就是将来的时代，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这是路加福音第20章34-36节。我在天上新的身体是不朽坏，是永恒的。神在天上永存的房屋不是人手所造的，所以你最好喜欢新的身体，因为你将来呢要迁到那里去。第36节继续说，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哦，等一等，耶稣你说什么？这些人不相信复活呀。37节说，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 这些撒都盖人呢，只接受旧约的前五卷书，他们坚持不接受复活。在基督降世之前已经有许多的争论，虽然人们想向他们证明复活的道理，而因为他们呢只接受摩西的权威性，也没有人从摩西五经中给他们指出任何复活的证据。所以呢，耶稣直接回到摩西的时候讲起，他说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这是路加福音第20章的第37节。当摩西站在荆棘前的时候，雅各已经去世了400年，以撒和亚伯拉罕呢死了就更久了。但神从荆棘中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补充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是路加福音第20章的38节。耶稣宣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死了400年后，他们仍然活在另一个空间，在另一个领域里仍然是活着的，因为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有些文士听见了就说，嗨，就是这样的，他们从来就没有办法和撒都盖人争论这个话题，但是当他们听到耶稣这样辩论了，哎呀，他们真的很高兴啊，嘿，这就对了，哎呀，你呀，驳倒他们了，你叫他们无话可说了。所以呢，他们这样回应耶稣。路加福音第20章的39节，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的好，说的是真有道理。40和41节说，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另一个称呼，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的头衔，因为他们盼望从大卫的子孙中兴起能力和权柄来推翻罗马政权。大卫的子孙是弥赛亚的一个常用的头衔。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基督是希腊话，等于希伯来话的弥赛亚。42节说，诗篇上大卫自己说，那是诗篇第110篇，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凳脚。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是路加福音第20章的42到44节。你看到的这个文化呢，是一个非常强的族长制度的文化，是父权至上。不管父亲的年纪有多大，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一家之主。你可能已经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孙子了，但是如果你的父亲还活着，还是他当家做主。做父亲的没有称儿子为主的，那是在族长制度的家庭里对父亲的一个头衔，他当家做主。所以呢，做父亲呢绝对不会称儿子为主，不会用那个头衔。所以耶稣说，他既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为什么称他为主呢？当然他们哑口无言呐。45节，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耶稣转向他的门徒说话了，众人呢都在听着呢。路加福音第20章的46和47节，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要防备那些人，他们呢喜欢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假装做很长的祷告，侵占寡妇的家产，喜欢受到别人的尊敬，喜欢别人呢向他们问安，奉承他们。耶稣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要受到更重的刑罚。好，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的第21章第一和第二节里说，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儿，一个小钱儿等于16分之1分啊。那时候呢，有个财主把他们大笔的捐款投进钱箱里，另外有一个穷寡妇也上圣殿去奉献了。奉献箱呢，有点像一个牛角的样子啊，人们把钱投到里面去。这个可怜的穷寡妇把两个小钱儿投了进去。路加福音第21章的第3和第4节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有趣的是，在神的眼中，他不是看你奉献的数目，而是看你所付出的代价。很多人奉献的并不多，可是在神的眼里，他们所奉献的比别人多。数目的多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怎么样的牺牲，这个奉献对你来说是付出了多少。有一次大卫想买亚劳拿的禾场，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在亚劳拿的禾场停留过，大卫呢就想把这个禾场买下来，在这里呢筑一座坛给耶和华献祭。亚劳拿说，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大卫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你奉献的代价是多少，那才是神衡量价值的方式。路加福音第21章的第5节继续说，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在历史学家约瑟夫写的《犹太人的战争》这本书里，第5册的第5章，他对耶路撒冷的圣殿做了一个有趣的描述。他说，这些白色巨型的大理石圆柱，每一根石柱都是由一整块坚硬的白色大理石雕琢的，石柱的表面被金包裹着。当你看圣殿的时候，哇，金子在阳光下反映出闪烁的强烈的光芒，就好像你是正面看太阳一样。当阳光照射在这些贴着金子的外墙上，哇，你简直是不能观看圣殿，你的眼睛都张不开，就像你看在阳光底下的一面镜子一样。约瑟夫描述希律所建造的圣殿的这种辉煌和荣耀，描述了那些重达180吨的巨大的石块。所以当人们跟耶稣讲到这个圣殿怎么样用这些美食来装饰，那些美丽的大理石建造的塔和供物，那些金的银的铜的门，以及周围这一切的时候，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是路加福音第21章的第6节。今天你要是到耶路撒冷去， 当你靠着西墙往上走到圣殿山一带，会看到考古学家在路的右边一带在挖掘，他们呢一直是挖到那条伸展到泰罗波恩谷下的罗马街道那里。当他们挖到那条罗马街道，就是在基督时代的那一层街道的时候，发现那个街道是用巨大的石块铺成的。现在呢，这些巨大的石块呢已经被人推出墙外，把下面呢那个街道砸烂了。你可以看到这些大石块被推出墙外之后，乱七八糟的堆在那里，砸到了几百尺底下那个山谷，又把下面的街道都砸烂了。提供本节目内容的史密斯牧师说，他曾经爬到那个山谷底下，亲手摸过这些巨大的石块，使他感到非常惊奇。因为看到这些巨石的时候，你会领会到耶稣基督的预言，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就这样应验了。那些个罗马士兵把那些巨大的石块从圣殿里推出来，往泰罗波恩谷底下推，看着他们朝下一直砸下去。有一次呢，史密斯牧师到美国的大峡谷去，有一群孩子聚在某一个地方，他们就把石块从峡谷的悬崖上往下推，因为这个石块要经过3000英尺的高度才会着地。孩子们看着那个石块滚到峡谷底下所产生巨大的动力和着地那个碰撞声啊，在峡谷中会产生回音。哇，那个情景真是有人很惊吓的。而在这里呢，那些个罗马士兵摧毁了圣殿后，把巨石啊推出墙外，整个泰罗波恩谷啊都被推出圣殿墙外的碎石啊，大大小小的石块填满了。圣殿被摧毁是完全应验了耶稣的预言。他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因此你要是到圣殿山去，完全看不见所罗门圣殿的证据了。他建造的圣殿山还在，但是圣殿的遗址却找不到了，因为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每当我们专注短暂的事物的时候呢，往往忽略了他们的永恒意义。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与耶稣同行的人当中呢，有许多不完全明白他的信息和教训，然而耶稣的智慧却为那些乐意听的人带来生命和光明。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给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的领受，请来信或者是拨电邮给我们，与查克老师交流。来信请寄本台通信处，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与我们思考末世的征兆这个话题，请别错过下次的精彩节目。欢迎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赐福给你。 但愿通过我们在一起分享神话语的这个机会，使你在主的真道上有更多的知识，能深入明白，并且在他的道理上成长，获得栽培。又愿你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你的心都一起增长。愿神与你同在，愿神赐福给你。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将会继续跟你一起研读分享路加福音的第21章中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